平中共想接管俄罗斯地位，一带一路有更深阴谋。医院惨案后，巴国总统取消在约旦和拜登的会晤。加拿大飞机在执行任务期间遭到共机骚扰，史无前例。美国 B-52 轰炸机首次降落朝鲜半岛。21岁美国学生意外解读2000年前烧焦古卷。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8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够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谢问题。这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面的 link 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俄罗斯总统普京17日前往中国，作为中共政府的最主要受邀领导人露面。这个是普京在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之后第二次对国外的访问。普京在中国受到奢侈国宴款待，在18日和习近平举行会谈，谈判议题包括双边合作的紧迫问题和国际议程。学者指出，随着俄乌战争带来俄罗斯空前的国际孤立和政治经济困境，中共想将俄中关系进行颠倒，同时想将中共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邪恶理念渗透全球。请睇报道。
路透社报道指出，这次访问期间，俄国或将借机加深和习近平政府的关系，讨论的问题可能包括国防、能源、贸易以及潜在的乌克兰军事援助等领域。普京到访之际，北京正在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学者分析认为，中共在利用俄国的衰弱和俄国在合作中争夺传统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影响力，接手俄国的国际政治资源，这个是习近平孜孜以求的梦想。资深咨询师、经济问题学者秦鹏对希望之星表示，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俄长期拉锯，而家优势向中共倾斜。过去两国是大佬和二弟的关系，习近平现在想借机变成大佬。今年中共安排了在中国本土举办的最重头的两大国际峰会，中亚五国领导人峰会以及这次一带一路峰会，就是这样的好舞台，习近平会好好利用。秦鹏说，中共肯定想释放自己在改写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信号，俄国亦想借此扩大影响力，双方在抗美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在中美对抗加剧的大背景下，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有很多来拿钱的，但亦有很多在意识形态国际秩序上更偏向中俄的，双方要释放这样的信号。在这个之前，有美国官员向彭博社表示，美国评估认为习近平政府极力主张的一带一路已经深陷泥潭，北京能对外国提供的资金已经减少，同时成员国无法偿还的外债亦在反向造成压力。资深时政评论人唐靖远表示，从所谓经济合作层面看一带一路的话，其实是完全失败的，迄今为止没有产生一个成功的双边合作共赢案例。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就认为，中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正在借一带一路渗透全球。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的经济取得非常显著的发展，外加渗透收买都对其他国家起到了相当大的胁迫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变得对它非常不信任，已经越来越看出了当中的一些陷阱。它这么大动干戈，这么大手笔地去推动它的一带一路，当然首先它是自救，同时它确确实实想要将整个世界的舆论方向扭转过来。受大流行影响，参与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发现，欠中共的外债中商业性援助规模较大，利率较高， 加上美联储大幅加息，令到融资成本高涨，再加上自身的财政管理制度欠缺，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债务偿还危机。老挝、斯里兰卡、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希腊等很多国家都面临类似困境。因此美欧国家和政府到舆论一再批评一带一路是中共设置的债务陷阱。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一带一路往往伴随着腐败、贿赂，向所在国的官员拒用腐败攞下，签署对所在国不利的条款。中共就是想利用这种非法的、不正常的投资来做利益，他将他的政治目标和一带一路捆绑在一起。很多国家还不起钱，中共有些时候就大手笔地将那些贷款抹去，那他一定有政治附加条件，基本就是在国际的一些事务上投中共的赞成票，或者去反对一些自由民主国家提出的一些倡议。成说认为，中国的经济在衰退，中国的政治出了很多问题，中共内部的利益集团严重内斗，但是中共在对国际的渗透、收买、胁迫整体上的布局一啲都冇收手，佢系不计中国人民嘅代价，好可能仲会继续往前再推进。尤其系中共病毒响全球肆虐咗一片之后，各国都各自有各自嘅困境问题，再加上俄乌战争、以巴嘅冲突，都令大家觉得呢个世界出咗问题，而呢啲问题好难尽快嘅解决，所以中共趁势再去推动共产主义嘅意识形态，能够在全球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而共产主义这样的一种尝试，在人类社会上已经是被证明是与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一脉相承。他表示，当这个意识形态越来越对人类有更多的控制、更多的影响、更多的渗透侵蚀的时候，其实才是整个人类要面对的重大的一个难题和困境。
加沙地区乱局加剧，10月17日，加沙阿克利医院突发火箭弹爆炸，造成严重人道惨案，数百患者丧生。案件震惊了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均否认和这个案件有关。以色列谴责当地发生野蛮的恐怖袭击行为，并表示火箭弹来自巴勒斯坦 IS 圣战组织的一次发射事故。武装分子同样拒绝对这个案件担责，同时哈马斯声称这个组织和爆炸无关，并将这个案件归咎于以色列和美国。请看报道。
医院爆炸案同时影响了巴勒斯坦和美国的外交进展。当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取消了原定在约旦和拜登举行的会晤。约旦外交部长萨法迪礼拜三凌晨在半岛电视台上表示，除了停止这场战争，目前采取任何行动都没有意义，此时举行峰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此举降低了双方快速和解的可能性。同时由于约旦等国家更多的将焦点转移到加沙巴勒斯坦平民面临的危险上，拜登在峰会上和阿拉伯领导人的讨论可能会变得紧张，巴勒斯坦亦面临更多问题，导致无暇顾及美国主导的和解谈判。17日，在被巴国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反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统治的示威者和安全部队发生大型冲突，安全部队向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法新社表示，人群中有人呼吁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辞职，并且声称阿巴斯没有好好地应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冲突。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这次游行由一支驻扎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兵组织煽动，该群体可能为哈马斯支持的组织。在取消了会见拜登的行程之后，一名官员表示，阿巴斯正在同其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层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同时阿联酋和俄国要求礼拜三上午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以讨论加沙医院爆炸案引发的严重问题和担忧。 BBC 预计拜登这次访问将面临中东国家对要求保障巴国平民安全的呼吁。前线方面，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的袭击时有发生， 加沙民兵使用无人机和火箭袭击以色列北部和南部的城镇。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之间的小型武器冲突在13号一度达到顶峰，目前有所下降。
10月17号，根据美国合众社消息报道，渥太华国防部长表示，中共战斗机在国际航空领域鲁莽地拦截了一架加拿大军用飞机，当时这架飞机正在执行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任务，霓虹灯行动，请听报道。
据悉，这起事件星期一10月16号发生在中国沿海，加拿大新闻机构说，在长达8个多小时的任务中，至少有两架中共喷射机在数小时的时间中实施了拦截，一度距离加国喷射机不到16英尺远。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军机的这种行动方式是危险而且鲁莽的，我对这种不专业的做法感到非常担忧，坦率地说，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布莱尔表示，在执行霓虹灯行动期间，加拿大军机最近面临更多的中共侵扰，不幸的是最近发生的活动不专业亦不安全，我认为中国军方的行为令到我们的飞机及其任务面临重大风险。这个不是加拿大第一次指责中共骚扰亚洲空域的飞机。今年6月，加拿大武装部队表示，皇家空军 CP-140 激光远程巡逻机多次遭到中共飞机的骚扰。渥太华国防部6月表示，中方的空军飞机没有遵守国际航空安全规范，并且可能令到我们空军人员的安全面临风险。在某些情况下，皇家空军机组人员必须迅速修改自己的飞行路线，以增加间隔并防止发生潜在的碰撞。西方国家多次指责中国飞机在国际空域的行为不专业。在这个之前，北京政府亦曾多次以高度危险的方式骚扰拦截美国军用飞机。5月下旬，美国印太司令部指责一架中共战斗机直接飞到了美方 RC-135 机头的前面，造成高度威胁。当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RC-135 当时正在根据国际法在南海国际空域进行安全例行的行动，呼吁印太所有国家都能根据国际法安全使用国际空域。
首尔当地时间10月17号，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首次降落在朝鲜半岛，请看报道。
这架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降落在南韩首尔以南70英里的青州空军基地。当日较早时候，它飞越首尔空军基地，参与庆祝2023年首尔国际航空航天和国防展览会开幕。驻南韩美军美国第七空军发言人布伊特拉哥少校表示，美军轰炸机的参与是当局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持续承诺的一部分。这种载核重型轰炸机的飞行高度可达50000英尺，无需加油的作战航程超过8800英里。虽然 B-52 轰炸机曾在演习期间飞越朝鲜半岛，但礼拜二标志着轰炸机首次在该国着陆。首尔空军在声明中表示， B-52 在本星期参与了同韩国 F-35A 战斗机的联合空中演习，这次演习再次展示了韩美两国空军出色的联合作战能力，以及美国为保护南韩而扩大威慑的承诺。美国承诺使用包括核武在内的所有能力来保护南韩免受北韩的威胁。今年4月，美韩两国签署了华盛顿宣言，这个是一项核合作协议，承诺提高美国在朝鲜半岛战略资产的能见度。上个礼拜五，里根号航空母舰停靠在东南部港口城市釜山，而北韩发布了威胁，声称此举造成灾难性后果。
一名美国大学生近日意外用 AI 破解了一份公元79年期间因火山爆发而受损的古罗马卷轴，并因此赢得高额奖金，引发外界关注，请看报道。
根据《华盛顿邮报》10月17号报道，来自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 21岁嘅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法里托参加咗一项全球竞赛，尝试翻译一份近2000年历史嘅烧焦卷轴。佢开发咗一种 AI 软件嚟检测写响紫砂草纸上嘅希腊字母。事情发生响今年8月，法里托响一次聚会上收到咗一条短信，其中就包括一张烧焦卷轴嘅照片。佢将呢啲照片上传到自己开发嘅软件之后，继续参加聚会。到咗凌晨1点左右，当法里托翻到宿舍嘅时候，佢从衫袋里边攞出手机，发现佢嘅人工智能程式从烧焦卷轴嘅图片中检测到咗大约12个希腊字母。佢话：我完全感到惊讶，当时我兴奋到有啲害怕。后嚟紫砂草书学者将希腊字母翻译成一个完整嘅单词 porphyrus， 响古希腊语中嘅含义系紫色。法里托参加嘅维苏威火山挑战赛系由肯塔基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西尔斯发起嘅一个项目，旨在破译克库纳尼姆古卷。西尔斯为法里托嘅发现奖励咗$40,000，原因系佢系第一个能够阅读部分古卷嘅人。呢项挑战亦会俾首个破解其中4段字母嘅人提供$700,000。火山爆发前，克库纳尼姆古卷被存放响庞贝古城附近嘅图书馆中。1750年代，大家在火山灰中发现了600多卷古卷，但是大家担心打开封锁会导致烧焦的古卷崩溃。2002年，西尔斯和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类似 X 射线的电脑程序，使他们能够看到未打开文件的内部。西尔斯曾使用该程序阅读未打开的希伯来书籍段落。那不勒斯费德里科二世大学的紫砂草学教授黎弗拉迪说，法里托发现的词语可以描述衣服的颜色，亦可以指紫色染料。紫色染料在古罗马很有价值。法里托5月从大学毕业之后，想为新创公司工作，他一直在熬夜研究更多的卷轴，并表示准备用奖金购买先进设备，赢得大奖。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